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9月20号到9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韩国法轮功团体获传统文化节优秀奖，旨在承传仁孝之传统。韩国举办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正祖大王灵性车活动，韩国法轮功团体参与活动颇受瞩目，并因表演杰出而获奖。韩国民众踊跃接受法轮功传单，不少人对法轮功充满兴趣。由天国乐团和练功队组成的100多人的法轮功团队，是当天活动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身穿蓝白相间的唐服，踏着整齐一致的步伐，威武又雄壮嘹亮的天国乐团演出，加上身穿金黄色服装展现优美舒缓的功法的练功队表演所到之处，赢得观众热情的掌声。人们纷纷用手机拍照录像，很多观众积极接过法轮功传单，并表示现在人们心理压力都大，看来应该学学这个。还有人问练功点在哪里。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师生赞扬法轮功好就是好，作者英国法轮功学员。2017年9月21日，英国西英格兰大学成功地举办了大型室内年度学生社团迎新会，140多个学生社团参加了迎新活动。法轮功社团展位前，学生们来往穿梭，多次出现了学生排队签名加入社团。很多学生看到了，都说今年法轮功展位很受欢迎。学员们也深切感受到，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师生们都说，无论怎样，好就是好。
神韵交响乐团底台，百迷乐迷热情接机。飞升国际的神韵交响乐团结束亚洲首站韩国的演出，分批抵达松山桃园机场，受到上百位乐迷夹道欢迎，热情高喊神韵神韵我爱你，并献花跟偶像们合影。粉丝们手拿海报 DVD 争相索取音乐家们的签名，与乐团的大合影更让整个机场的气氛嗨到最高点。这股神韵交响乐旋风即将从20号中立艺术馆吹起，延续去年的热潮再次席卷全台。
奥地利科学家，法轮功是送给世界的一个好礼物。2017年9月10日，奥地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在格拉茨举办的名为运动的假日活动。该活动由70多个组织和团体参加，法轮功学员的祥和功法表演吸引很多人前来观看，并跟着学练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们也借此机会向民众介绍了法轮功和受到中共迫害的真相。一位男士告诉法轮功学员，他是科学家，他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表示，我可以这么认为，你们法轮功是送给世界一个好礼物。一位老师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功法表演，非常兴奋地跟着学起来，并发现学起来特别的简单，他想在他的学校给小学生开校功课。一位年轻男士表示，他经常在当地看到法轮功学员的信息日，他觉得今天是时候开始学练功法。一位女士告诉法轮功学员，她做很多的运动，但是越来越感觉到压力和累，她正在寻找一个能让她静下来并能充满能量的方法。法轮功学员玛利亚跟她讲解了关于运动和气功的关系，那位女士听了解后询问了当地练功点的具体事宜，决定要学练法轮功。
蒙特利尔法轮功游行，民众沿途看真相。2017年9月23号星期六，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什布鲁克、魁北克城等地以及安大略省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举行讲真相反迫害大游行， 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镇压、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9月23号是逢秋分节气，而蒙特利尔天气晴朗，阳光普照，街道上的行人游客仿佛仍置身于火热而美好的夏日。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从蒙特利尔中山公园出发，途经蒙特利尔老城、圣母大教堂、圣劳伦大街，环绕中国城街区游行后返回。
断章取义的危害，作者如一。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视频，大陆某高中历史老师的讲课视频，他用一分为二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他在谈到对孔子的理解时，也是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肯定了孔子思想中的积极一面。在批判孔子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时，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孔子讲过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的意思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只能驱使他们去做事，不要让他们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然后这个历史老师就发挥想象，告诉高中学生孔子的思想多么的愚民、反人民等。其实这句话出自《论语·秦伯》，春秋时的文章是没有标点的，后人研读文章时要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加上标点和停顿，这叫句逗。原文是：子曰，心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按照上下文的意思，这句话正确翻译应该是，如果人民掌握了诗、礼、乐，就让他们自由发挥，如果人们不明白诗、礼、乐，就要教化他们，让他们明白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规范老百姓的行为规范。如何为人处事的问题，根本不是今天人理解的那个意思。由此可见，断章取义的危害多么的可怕，意思完全相反，真正成了为中共愚民百姓的工具，这样的文人才是真正的可怕。自认为掌握了真理，通晓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内涵，实际上根本没有摆脱党文化的束缚，不自觉地成了中共的御用文人。断章取义已经成了中共愚弄百姓、欺骗人民、打击善良民众的卑鄙手段之一。在迫害法轮功中，中共从法轮功的系列著作里断章取义地拿出一些话进行污蔑打击，如有病不吃药、宣扬世界末日、自焚能圆满等。我记得99年8月国保大队和派出所的警察到我家里抄家时，派出所的警察见面就问我，法轮功为什么讲有病不吃药？一方面中共在断章取义毒害民众，另一方面在烧毁法轮功书籍，不叫人接触，只让人听到中共的谎言。有个公安老干部很想了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就到国保大队借阅转法轮，被拒绝了。一个国保警察私下里讲，这里面的书我们也不叫看，只有队长能看。在劳教所的书柜里，法轮功的所有著作都有，特别全，但是只是摆设，那里面的警察都不叫看，只让他们接受洗脑谎言。一天中午，一个警察在车间里捧起一本法轮功书籍在看，被大队的教导员看到了，训了他一顿，他只好把书放进抽屉里，躺在藤椅上睡觉了。劳教所医院的一个老医生，他把转法轮看了一遍，却被请到大队做所谓的转化工作。他也是断章取义拿出里面的一些话，结合中共的谎言污蔑法轮功及法轮功师傅。这些谎言劳教所的警察们真的信服吗？实际上他们也不信。某大队长曾对着法轮功学员说，我们也不想这么说，是共产党叫我们这样说你的。断章取义，歪曲原意与事实，扭曲人的心灵，
改变人善良的本性。今天明白真相的人，已经体会到其危害的可怕性。断章取义也是中共党文化中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大陆的学者文人，当他们拿出古典文化中的那句话或一段话，他们并不是真正明白其中的含义，为了装面子显示自己有学问等，人云亦云，中共说什么就是什么。中共喜欢打击迫害言论自由，为什么不限制打击那些名人的言论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言论符合中共党文化，哪怕他们骂共产党，也是在中共的党文化里骂，实际上是小骂帮了大忙，并没有解决一点实际问题。中共一日不亡，中共的党文化流毒不清除，中国人永远摆脱不了党文化的思维及看问题的方式。站在党文化的角度思维去衡量事物，永远也获得不了真知灼见，永远也摆脱不了断章取义认识问题的局限与危害。
民惠不惑，有了党性就没了人性。作者箴言。文革时站在斗争最前列的一定是撑得起革命闯将，党性强的薄熙来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父亲薄一波被打倒后，薄熙来为了表现自己紧跟党走，斗争积极，与父亲划清界限，亲自带领一群学生斗争亲父。他第一个冲上前把父亲打倒在地，并一脚就踹断父亲三根肋骨，比谁都积极。由于党性强，青云直上，不断被提拔，被党重用。土改时那些土改根子都是些游手好闲不做事的流氓无产者，斗地主斗得最凶都可以提拔。笔者十年只有五六岁，当时不解，家里喂的猪狗也没舍得那样打，真是残忍之极，不当做人打，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习近平13岁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列为敌我矛盾。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批判斗争会上，他母亲亲自参与批判斗争儿子的批斗会，同样挥舞着铁拳，喊着响亮的口号。一天晚上，习近平从少管所监狱偷偷逃回家，母亲惊讶地问他怎么回来了，他说自己饿了。母亲不但没给儿子搞吃的，反而去有关部门告发自己的儿子。常言道，虎毒不食子，母亲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党性高于人性。几年前一位教育局的老干部看到我，连忙告诉我一件事，说他暑假到过韶山旅游，特意在毛泽东亲父坟前扣了几个响头。我立即回答道，你是认贼作父，毛的父亲你根本不认识，只是他生了一个儿子给你戴了20多年帽子，你要感谢他。这位老干部无言以对。第二天他见到我说了句，老哥还是你直率，事后可能想我这句话有道理。99年720以来，江泽民仗着手中的权力极力镇压法轮功，并提出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还说他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薄熙来、王立军等人党性强，积极追随江某，对镇压法轮功尤其卖力，对修真善忍做好人的群体大打出手，不但大量使用中共历届运动以来所有酷刑，更无人性的是把一批一批的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移植，从中谋取暴利。之初没有多少人敢相信这件事是真实的，因为这比希特勒的集中营更恐怖，超越了人类的底线，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是魔性的大暴露。所以党性就是魔性，就是没人性。中共在历届运动中害死8000万中国人，苏共在斯达林手里杀死2000万，柬埔寨红色高棉柬共仅4年时间就杀死1/4的柬埔寨人。像发生这样血腥暴政，不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社会，一定都是共产社会主义国家。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共产党国家夺权的口号，一句话就是说靠杀戮夺取政权，赤裸裸的杀人强夺，而不是像民主社会靠议会演说竞争合法执政。所以近几十年来有不少人开始觉醒， 明辨了共党是西方来的幽灵，不是救星而是灾星，不是党妈妈而是狼外婆。它像瘟疫一样，到了哪里，哪里的人们就要遭殃受害，所以不少国家都纷纷脱离之。原来有几十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只剩下寥寥无几了。台湾一直不愿回归也是这个原因，香港即使回归也不愿受中共统治，来个一国两制，保持民主。生活在美国的人们都知道，在公司或部门招工填表时，就有一栏曾经是否加入过纳粹或共产党员。在美国，纳粹和共产党员是等同的，招工都是被拒绝的对象。退了党的要有大纪元网站的证明才能被录用。我国的贪官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是个腐败的党。共产党是癌症晚期，腐败就意味着灭亡。无独有偶，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旅游区石头上自然显现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正是上苍给他的判决书。大纪元杂志早就呼吁我们尽快退出其党团队组织，以免为其陪葬。大陆民众们猛醒吧。附记，作者杨光在我所经历的历史故事刘少奇叛徒罪是这样被认定的一书中写道，1983年，杨秉成黑龙江省参事室主任在北京西山中共中央党校与薄一波聚首长谈。薄一波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中捡了条命，别说人要整死咱们，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连我儿子小西来也给我一顿铁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这个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样六亲不认，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样子，这小子真正是我们党未来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后肯定会有大出息。
木真的故事，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归真，他叫木真，今年41岁，高高的个子，瓜子脸，柳叶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年轻的时候可真是人见人爱的一个大美女，但是前几年查出严重的心脏病，而且还有乳腺炎、关节炎等好多种病，去北京检查说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要花费50万。他一听可傻眼了，一个庄户人家哪有那么多钱呢？苦得他遇见人就会跟别人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天天以泪洗面，整个人一下子憔悴了。因为他的女儿跟我家孩子在一个班里，我看到他的变化就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哭着跟我说了他的情况。我想起师父要求我们讲真相，不要挑人，不能有分别心，就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给他做了三退，同时教他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答应了。过了2个月，我又遇见他，他跟我说他准备要二胎了。我说你这样的身体怎么能要二胎呢？他就很高兴地告诉我，自从上次我跟他讲了之后，他回家就开始念，结果第二天就哪儿也不难受了，所有的病竟然神奇的全都好了。而且他的母亲得了胆囊炎，本来已经准备好去市医院做手术的，看到他的变化也在家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了2天，手术也没去做，居然也好了。我听他这样一说，激动的眼泪就流出来了，这娘俩要不是我亲眼所见，真的是让人难以置信，大法真的是太神奇了，慈悲的师父真的是太伟大了。
班中救人劝三退，作者韩香来。我是个电工，在物业公司工作，我的讲真相的做法是晚上在家里把真相资料做好，白天上班时送给同事看， 一次五六本，每次也就五六个人，主要是面对面讲真相。面对面讲真相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对被讲真相人提出的问题进行当面回答，当面解释。他们得到真相资料后，大部分都先收起来，等值班或夜班人少时才拿出来看。我有时一个月或两个月才能听到他们对看真相资料的反馈。在大陆这种恐怖环境下，工作与劝退讲真相同时进行也是一种考验。我也因为讲真相被公司开除过，所以我也能理解，作为一个在大陆救人的大法弟子，要在各个方面都要表现出你的优秀，你的高姿态，你的慈悲，你是个好人，人家才信任你，你的话才有分量，才愿意与你相处，才有机会能劝之三退。我工作的班组大部分都能三退，十个人能三退八九人，剩下的人没退，大部分原因是去我们班比较晚，或我被调到其他班组造成的。当一个班组三退人数超过一半时，就会形成强大的阵容和能量场。你讲真相时，就会有其他已三退人帮你讲真相，他们会告诉对方他们三退后的各种益处和奇妙，效果会更好。记得有一次我们班来了一个新人，另一个三退的人就主动讲真相劝其三退，我一边听着一边替他们高兴，众生觉悟了。当那个新人向我提出三退时，我开玩笑着说，你有福分啊，他救了你的生命的永远，你真得好好谢谢他。前一个月我又调到了一个新的班组，不几天就劝退了两个人，但是跟班长讲了两次真相，他也不表态三退。过两天碰到了一个棘手的活，就是上八米高以上的桥架上查线路的故障点，100多米长，底下走还得走会儿。当时正在天气最热的那两天，上边催着修理，又没有高车，好不容易跟客户借了高空叉车和司机，又怕一时玩不了，人家不愿意。天气又都在32、33度，高处更热，上去十几分钟，衣服就被汗水湿透了。班长吩咐我岁数大，在下负责安全和监护，他和另一个年轻的上去。在要上去的时候，我不放心，我说，你们念几句法轮大法好吧。班长就真念了句法轮大法好，然后就上去了。上去刚打开桥架盖板，就高兴地说，两个毛病全在这里。不到20分钟就排除了故障。下来后就对我说，我三退了，给我三退，我今天相信法轮大法了。简直没这么巧的，太神了。本来想2天干的活儿，想起来都怵的活儿，20分钟干完了，真是太神了。我说，你是念了那句法轮大法好，我师父帮了咱们。他说，谢谢大法，谢谢师父。我又告诉他，遇到难解难办的事儿，只要不是坏事，你就念那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一定会帮你的。班长三退了，知道了真相，知道了窍门，工作更加顺利了。前些日子又碰到了一高空作业的活，通过几个人的工作努力，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对故障点的排除。昨天客户给我们班组送来锦旗，上写8个大字，效率为先，热情周到。作为一个物业公司，好几年都没有客户给锦旗了，把我们公司经理乐得够呛。正如李洪志大师在《论语》中所讲，如果人类能以道德为基础，提升人的品行观念，那样人类社会的文明才能长久，神迹也会在人类社会重新出现。在过去人类社会中，也多次出现过半神半人的文化，使人类提升了对生命、对宇宙真正的认识。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它，你就是个得道者、神。那天早晨，我下夜班回家，一开车门，我一下子愣住了。就在我车门把手旁几厘米的地方，18朵幽檀婆罗花在随风摇曳，亭亭玉立，美得令人心醉。 我马上给一个同修打电话，一起观赏这奇异林瑞的花朵。这个同修不大一会儿就找来了两三个同修一起观看，大家又是拍照又是录像，啧啧称奇，纷纷道，我们今天真的看到现实版的优昙婆罗花了。我把这个优昙婆罗花录像照片和佛经慧灵音译卷八记载，优昙婆罗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驾世，金轮王出见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此花出现。发到微信群里，看到的人都大呼自己有大福了。还有同事大早晨跑来看优昙婆罗花，希望自己有大福分。有个同修问我，为什么优昙婆罗花长在车上？我说我的车有灵气呀，因为我经常在车上听法，所以我的车就有了灵气了。因为你学法，其他的灵体也在听，也在学，所以师父才不厌其烦地反复讲。就是说，你们在修炼中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自己修好。不管怎么忙，事再多，你们也不能忽视了对自己的学法修炼，这是你们能够做好正实法这件事情的根本保障，也是你们能够走向最后的保障。引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只有学好法才能救得了人，是师父在鼓励我要多学法呀。再有，我也想利用这件事为契机，向更多的人讲真相。其实作为一名大陆的大法弟子，讲真相不一定讲一个就退一个，毕竟这个环境还很不好，人有顾虑也正常，但是你得去讲，只有去讲才有收获。前几天刚一上班，有个同事就告诉某某叫你给他三退，我怕我听错了，就又问了一句，是某某叫你告诉我给他三退的吗？他说是。我就在想，我和某某在一个班时，我劝他好几回他都没退，我就问那同事，他怎么又想起三退了？他说那个班就两个人没三退，一个触电了住院，他的徒弟三退了，认为有危险带电不能干，他觉得小心点没事，结果触电从两米多高的梯子上摔下来住院了。可能他认为三退确实保平安，还有其他不顺心的事，所以才告诉我让您给三退。我们赶上了一个佛恩浩荡的伟大的时代，这是平凡人创造伟大辉煌的时代，这一刻值千金值万金，要冲破各种人的观念与执着，肩负起救度众生的使命与誓约。其实比起那些修得好的大法弟子，我很惭愧，这些年磕磕绊绊地走过来，如果没有师父的呵护是不可能的。我很荣幸也很自豪，我有一个伟大的师父，在这一生学到宇宙的真法，我已再无他求，愿紧随师尊做一个宇宙的守卫者。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望同修慈悲指正。
与大法弟子乐团一起救人真好，神医救人是师父给弟子树立的榜样。作为大陆大法弟子，怎么用音乐救人方式救人，我常思考这个问题。一日突然想到把大法弟子演奏的乐曲装在内存卡里，放在小霸王音乐机中随身携带，走哪儿放哪儿，那不也是用音乐救人吗？于是把大法弟子演奏的大法弟子乐曲复制在内存卡里，放在音乐机内，走哪儿带哪儿，走哪儿播放哪儿救人，时效挺好。一日我坐在公共汽车上播放着大法弟子乐曲，乘务员说，这曲是什么曲，怎么这么好听？我说你买个内存卡，我帮你录。一日在长途公共汽车上坐靠窗户座位，就把音乐机放在窗台上，里边用胳膊挡着点。原来这地方就是放音乐机法器的，大法法器应该给它放一个正确的位置。一日去农村集市讲真相救人，兜里背着音乐机法器，播放着大法弟子的乐曲。 对一位正往电动车上绑东西的农民讲真相。那位说他曾经是党员，因为生孩子没计划生育被开除了。我说那是组织形式上的退，大法弟子告诉你的三退是心理思想退出邪党组织，抹去奋斗终生的毒誓。他同意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一位旁边蹲着的女士说，你讲得太好了，我一直在听，再多讲点。我体悟到是大法弟子乐曲发出的正的能量场解体了世人背后的邪恶，人本性的明白一面都愿听大法真相。一日成内几日，我去讲真相救人，走到胡同内，一条不宽的胡同突然堵车。我想舒适这些车生命，车主人要听真相，于是告诉这些生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一会儿车继续堵，我突然想起音乐机大法法器忘带了，立即回家去取。音乐机背在兜里，播放着大法弟子乐曲，走到刚才堵车的胡同那儿，道路畅通无阻。我骑着自行车，音乐机大声播放着大法弟子演奏的乐曲，路上去赶集的人，赶集回来的人，沐浴在大法正的能量场中。一曲大法弟子的合奏乐曲，就像天国乐团大法弟子在行进中，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我骑着自行车，听着大法弟子的乐队合奏，哼着大法弟子乐曲，就像行进在天国乐团游行队伍中，那份庄严，那份神圣，那份责任，那份自豪一起涌上心头，泪水夺眶而出。想到自己身在大陆，能成为天国乐团的一员，真幸运，真幸福。写到此，泪水又一次的流出。在旧物市场，大法弟子乐曲在不无正的场，在清污邪，我发现自己讲真相也用心多了，三退时效也明显提高。谢谢师父给我开智，让我融到了大法弟子乐团的大弟子团中，让我与大法弟子乐团一同去救人，写出来与同修分享。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旧势力现在只看你是不是大法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过去旧势力按照他们的理衡量大法弟子的时候，对待修不修的大法弟子采取的是放大他们的执着的方法，引导他们一步一步的走向人，最后彻底放弃修炼了。最典型的就是当年的那些大法小弟子，现在绝大部分都彻底迷失在旧势力制造的漫天红尘中了。那么正法进程走到今天，到了随时都可能突然结束的时候，有一些待修不修的同修也在坚持看书中走过来了。当然也有的曾经很精进的同修，在各种执着心的干扰下，慢慢的也走入了待修不修的状态。这部分同修现在有些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迫害，尤其是对身体的迫害。有些人不解，觉得我一直是这么做的，怎么以前一直没问题，现在是怎么了？现在残余的旧势力不是按照他们原来的理看问题了，因为师父不承认他们，大法弟子也不承认他们，所以旧势力的整体都已被销毁了，但他们安排的机制还在运转。每一个承认他们按照他们的安排在走的人的空间场，还有他们的存在，这部分存在于每一个人空间场中执着心背后的旧势力，就是每个修炼人修炼中必须自己解决的问题。他们看到了用他们的理迫害大法弟子的下场，但又不愿认同大法，非要做完旧势力安排给他们的迫害大法弟子的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他们就躲在修炼人空间场执着心观念的背后，操纵控制修炼人，按照他们的安排走，让你逐步脱离大法，脱离这万古唯一的一次回家的机缘，毁在人中，然后再用大法来衡量你， 以你不符合大法的要求为借口迫害你。他们的理由是，我们在久远以来，你们下世之前就给你们每一个人安排了一套东西，就是你们每个人生生世世的生命历程、生命之路，你们的修炼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用大法衡量你们，那是帮助你们修炼。你师父不能说什么，因为用大法衡量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那是天经地义的。你没有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那就是没修，你师父没法管你，因为你师父管的是修炼人。你没按照大法做，那就是在按照我们的安排做，那就是承认我们，那我们修理你，谁也不能说不在理。你们在大法中修，符合大法，你师父管你，保护你，替你们承担罪业，往上提你，拽你，我们不管。你不符合大法，我们就下手。因为现在正法修炼马上就要结束了，没有时间引导你们走回人了。待修不修的，马上好好修，也有和你师父回家的机会。所以我们现在不管你是待修不修，还是精进不精进，只管你是不是大法弟子，只要你说你还是大法弟子，我们就这么做。当然，对每一个大法弟子做的都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我们给安排的路都不一样。你真做得好，我们也佩服，放你过去。你过不去是你没真修，你没按照你师父的大法修好自己，我们就帮你修，让你认识到你存在的问题。只是我们让你认识问题的方法和你师父的方法不一样。你师父是用法理开示你，教导你，让你们在多学法中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提高上来。我们没有那个本事，我们只会硬来，让你在苦难磨难中认识到问题、人心、执着。磨难是使人真心反省自己的最好的东西。认清九十力的安排，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天体大穷无量的众生能得救，赶快多学法，从心精进起来。在全盘否定九十力，否定九十力制造的磨难迫害中提高上来，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
唤醒曾经的小同修，随师回归。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女儿那天突然出现类似低血糖的症状，近几年已出现过多次。我和她赶紧打车去了儿子所在的医院。一位教授让第二天早上空腹到医院抽血化验。化验结果出来后，教授建议再做个 CT 检查，看是否是肿瘤的原因。回来后我劝女儿不要再检查了，你想想要是修炼人应该怎么办。女儿也表示不检查了，好好学法练功，只能靠师父。自那以后，女儿没有了再去医院的想法，天天学法练功，身体恢复正常，低血糖的症状再也没有出现。那天陪女儿去医院对我触动很大。早在女儿读初中时，在我和她妈妈的影响下，就断断续续地和我们一起练功。到高中时，由于学习紧张，就基本不练了。上大学时迫害发生了，720时她还和同修们一起去北京正实法，在被劫持往体育场的路上跳车钻进庄稼地，腿也摔拐了，幸好有一位外地同修帮助，才终于回到了家。那之后他就精进起来了。在大学时晚上就着走廊的灯光学法，毕业后在北京某地由于散发真相资料，曾经被邪恶非法绑架迫害。某年我去女儿那里，看到他们几个同学都各自修炼，修炼状态都不算好，没有一个集体学法的环境，就帮助他们组建了学法小组，每周集中一次，对他们修炼精进很有帮助。后来由于有同修被劳教迫害，学法小组的环境又失去了，
听女儿说，现在那几个同修都泡在常人中忙着挣钱，基本跟不修了一样。女儿也是回到我这就跟着学法练功，一走了就没那么回事了。低血糖的症状一出现，就想起学法练功了，过后又和常人一样了。我说，你这样一手抱着佛不放，一手抱着人不放，这怎么能算修炼呢？不说别的，也得为你那个世界的众生着想呀。他说，你别管我，管好自己就行了。女儿似修非修的状态挺让人揪心的，向内找，女儿的状态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反观自己长期抱着情不放，妻子被迫害离世几年了，怀念妻子，执着孙子，牵挂儿女，做三件事松懈懒散，求安逸心又挺重，身体上出现的病业假象长久不能改变等等。修炼人的状态直接影响着家里人对大法的态度。女儿为什么说你别管我，管好自己就行了，是因为我在他们面前没有把大法的美好展现出来，他们看到我整天病病歪歪的状态，就会消减他们对大法的正面影响。可见要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修好自己是多么重要啊。记得在某年正月的时候，我们把回来过年的当年那些小同修邀请来开了一个小型法会，当时来了20多位，他们现在有的找了工作，有的还在读大学，有几位谈了修炼体会，对大家触动帮助很大。十几年过去了，据我知道，那些小同修如今仍坚持修炼的只有少数几个了。这里我们家长同修的责任有多少，真的应该好好向内找一找自己。就拿我自己说，目前女儿是这个状态，儿子当年也曾经修炼过一段时间，后来因生存压力大，加上他妈妈离世的打击，就不修了。这其中确实有父母尽不到责任的因素，特别是自己修炼状态不好，不能够给孩子们增添正念，影响了他们坚持修炼下去的信心。仅我们一个县就有这么多小同修不修了，在全国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个人所悟，修炼人家里的小同修不是一个简单的生命，很可能是一个高层来的王汉主。由于我们的原因，使他们不能够回归，他们那个世界及里面的众生会是什么结果？我们的责任有多大呀？我们怎么向师父交代呢？正法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时间弥补。建议同修们抽时间找一找当年和我们一起修炼的小同修，唤醒他们，千万别失去这万古机缘，让他们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和我们一起随师而归。由于女儿的修炼状态，想到写出这篇文章，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党文化阻碍着我在法中升华。作者：大罗大法弟子。一直以来，我都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可能没什么党文化因素，因为我从小就对中共的那一套没什么好感，修炼前就不入党，不随大六，不喜欢政治，以至于九品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我都没有认真看过，觉得那是给常人看的，我不看也知道邪党有多坏，所以我便不太重视修正自身的党文化因素。直到在修炼中遇到瓶颈，老是在家庭磨难中过不去，出了问题向内找时，才发觉自身竟然存在着很多党文化因素。正是这些败物没有及时清除，才严重的阻碍了我在法中升华，导致我长期在一个层次中徘徊。一，容易走极端，修炼走形式。修炼2年以来，虽然个人的性格有了很大的转变， 知道用大法的标准去约束自己的言行，但因为有时修炼上放松自己，导致自己和不修炼的丈夫总是矛盾重重。丈夫脾气不好，有很多常人的缺点，自私、小气、妒忌、易怒、暴躁、懒惰等。总之用常人的话来说就是很渣。但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要修善修仁，所以对丈夫的缺点就是尽量包容和忍让。可是一旦我心性不到位，人心上来忍不住时，就必然和他干起来。而且每次吵架之后，他都不会主动反省和认错，都是我发现自己不足之后主动去向他道歉才又和好。久而久之，我就觉得怎么他一点改变都没有，心里不禁就多了很多怨恨，甚至还觉得他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不好的想法出来之后，我没有及时归正。慢慢的，我对丈夫不仅没有一点慈悲，连夫妻间的关心都少了。他感觉到了我的冷漠之后，就更是和我闹得凶了，骂我做事极端，不考虑后果，指责我脾气差，还对家没有一点贡献，数落我除了看书什么都不会做，记恨我父母对他说教的话，借酒发疯砸东西，还动手打我，甚至还胆大包天的砸我做正事的电脑。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要向内找是不是自己哪里出了问题了，而是一味的不动心，并把这些当作旧势力强加的干扰，把丈夫当作破坏我修炼的魔，认定他是被附体了，只是一味的发正念，却没有静下来找自己的不是。后来想想丈夫的种种恶行，气得不行，觉得之前都是自己在忍他，他不仅不收敛，还变本加厉，连我做正事的电脑也敢动，简直让人忍无可忍了。于是为了排除干扰，我决定离婚。为了证明自己做的是对的，还专门从明慧网上找到了那些离婚突破家庭环境的文章来加强自己的人心，堂而皇之的觉得自己是舍弃一切的要修炼，不要任何干扰，而且还自己对自己说，时间紧迫而珍贵，不能在婚姻中浪费时间了。结果是丈夫不仅不离婚，受刺激后还更加的憎恨我和我的家人，嘲笑我算什么修炼人，认为我很坏很不善，在逼他离婚。因为他是孤儿，多年没有家的温暖，之前我算他唯一的亲人，所以虽然他对我不好，却不愿我离开。事情闹到如此僵的地步了，我才想起来向内找。虽然丈夫的种种恶行在常人看来我是该离开他了，可是我是修炼人，我能向外看吗？为什么一遇到矛盾就想到离婚，就想到是干扰，怎么没想到是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呢？再看看我对丈夫如何呢？我们新婚一年，可是我却要断欲，不愿和他同房，甚至不愿意陪他做任何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是在浪费时间。他是独子，年纪也不小了，身边的朋友早就有了孩子，他内心也渴望孩子，但我却因为觉得孩子是拖累，会干扰我修炼的心理，迟迟不愿和他生小孩。因为丈夫不是修炼人，言行爱好等都和当下很多常人无异，我就免不了嫌弃他素质低下，总是看不惯他。这些种种对一个男人来讲也着实是伤害吧，可我却一股脑的认为我的修炼是任何人与事都不能干扰的大事，却忽略了丈夫的感受。每个家庭都有矛盾，但是看到其他同修都能平衡好家庭关系，我不禁自问，为什么我不行？后来才发现，是因为我这种容易走极端的思维让我领悟不到大法可圆融一切的广大内涵。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形式修炼，但我却怕吃苦，怕面对矛盾，就想逃避婚姻，还安慰自己，当今社会上离婚的也多，法律也允许，这也算符合常人的形式了。师父在红银谁敢舍去常人心中说，修心断欲去执着，可是我只知强制的断欲，却不知修心， 一边大义凛然的要离婚，一边又还羡慕那些感情好的夫妻，连求常人幸福的那颗心和夫妻情都还没去掉。这和党文化中的走形式、走过场有何区别呢？最严重一点的是，光有那种看起来为了修炼要排除一切干扰的决心。如果在家庭中连个称职的妻子都做不到，好人都不算，反而伤害了身边的人，那这种不顾一切的决绝是否是一种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自私呢？正法修炼是为他的，而我这种为私的修炼不是与之背道而驰吗？众生皆由大法而生，大法弟子正实法是让众生看到法的美好，从而更好的同化大法。而我却让曾经认同大法也不反对我修炼的丈夫开始怀疑大法，我这不是在毁众生吗？法那么大，又是圆融不破的，千万个家庭因大法从毁灭走向幸福，而我却连这点家庭关系都平衡不了，都是因为我修炼走极端、走形式了。二，总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之所以和丈夫有矛盾，是因为我十分讨厌他的一个习惯，总爱评价他人，而且都是负面评价，似乎在他眼中就没有一个好人。在我看来，他那些愤愤不平就是心理阴暗和仇视社会。用我认识到的理来看，他就是三观不正。因为有了这种认为自己一贯正确的想法，他说什么我都要去辩驳，有的时候是心平气和的指出，他不听时我就变成愤怒的指责，争论激烈的时候真是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所以丈夫受到我这种不正因素的带动，不仅对我更凶，还说我伪光正的强势，以为自己是武则天，高高在上，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指责别人。再看看自己，虽然丈夫的习惯和言行是不对，但我却没有包容心态，用善念和慈悲去引导他，而是以自己对的标准去否定和指责他，这和他否定别人有何区别呢？而且我之所以有相对他而言正确一点的认识，不也是我在修炼中一点一滴的积累下来的吗？他一个常人就要求他有我那个境界的认识，不是在苛求他吗？而且我的认识也是相对正确而已，离真理还差得远呢。我有什么资本高高在上的去否定和指责别人呢？从法中得来的智慧没有使我变得谦卑和蔼，反而变得自命不凡和高傲，这不是贪天之功吗？难怪会激起对方的反感和恶念。三，爱争斗，有妒忌心。我和丈夫多数是因为一言不合两人就吵起来了，过后我十分后悔，觉得自己争斗心太强，怪自己每次都容易上当，守不住心性。自己知道争斗是党文化不好，需要去掉，但用了好多办法还是取得不理想。直到有一天学法时看到这样一句话，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选自转法轮。我才猛然想到，争斗心和妒忌心是相互关联的。我这颗争斗心老是去不干净，会不会是因为根源在妒忌心呢？于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把师父讲的妒忌心那段法来好好对照自己。因为之前学法不太懂事事对照，选自红银实修。只看表面意思，觉得师父举的那些例子我都没有，应该就是没有妒忌心了。但以一颗纯净谦卑的心去正视自己时，才发现自己在妒忌心问题上是有漏的。之前一直觉得丈夫妒忌我有父母关爱而仇视我父母，认为他不可理喻，只看到他为私为气自卫不公，选自经济要旨境界，却没想想自己是否也存在妒忌。后来想起，当我看到朋友爱情美满时，先是内心羡慕，后来就想，有什么好羡慕的？人的感情是最没定性的，说不定能好多久呢。当看到丈夫因获得遗产后买房买车，心里想的是，他就是个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啃老族，还不如我自食其力。当看到同事有车，心里想的是，不过是靠父母罢了。当看到母亲同修练功勤劳， 心里想的是，光练动作有什么用？法都不学，利益心那么重，算真修吗？当看到别人拥有这些我没有的优点或好处时，不是真心为人高兴，而是觉得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如何如何吗？这句型简直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了100分吗？嘚瑟什么，谁没打过100分，一模一样。总会找他人的缺憾来使自己心里平衡，这正是师父讲的，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选自《转法轮》。这不是赤裸裸的妒忌心吗？而且这颗心还不小，我居然以前都没有注意过，可见之前的修炼是多么的不认真。同时我还发现了我妒忌心的另一个表现，看不起不如自己的人。对我周围的人总是容易发现他们的缺点，然后看不惯他们的不良习惯，比如看不惯丈夫懒惰，不求上进，仇视社会，有时甚至觉得他道德太差，都不配被救度了。看不惯身边的朋友为爱情患得患失，觉得他们可悲可笑可怜。看不惯同事上班不认真，爱玩手机，不够有责任心。看不惯母亲同修利益心太重，误入传销平台被骗，对他劝说后不听，就恨铁不成钢的指责抱怨。看不惯大众素质低下，品味极低，总之对待周遭一切毫无包容之心，容易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觉得他们不如自己，自以为是，高高在上，于是就产生了嫌弃他人的心，导致大家都觉得我高傲不善。从法理中我明白了，妒忌心是修炼人非去不可的心，它十分邪恶，而且它还是党文化里的一大组成因素。小丑江贼不就是因为妒忌才发动了这场对大法弟子的邪恶迫害吗？旧势力自以为是的对师父正法的干扰，对修炼者的考验，不也是他们妒忌师父会他们不会的吗？于是他们就像申公豹一样一意孤行，我绝对不能跟他们一样，妒忌心一定要修去。四，思想深处潜藏着的自私的狡猾。党文化还有一个邪恶的因素，就是狡猾。人在党文化中为了自保，于是学会了狡猾的借刀杀人，让人背黑锅等十分邪恶的观念与习惯。这些败物是修炼者一定要修去的。对照自己，发现自己思想深处竟也有这种狡猾的因素。丈夫生活习惯不好，爱睡懒觉，有时我们一起约好要早起做一件事情，但因为他睡过头就没做成。我起得早，本来可以叫醒他，但一方面不想他打扰我，于是就以怕影响他睡觉为由，不帮助他改正这个缺点，一方面还埋怨他懒惰，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一开始丈夫还会内疚，于是我还挺得意自己的小聪明，后来由于我的心不正，他就变得更加懒了，而且睡了懒觉起来还什么都不做，我做好吃的伺候他，他还不高兴，总朝我发脾气。在批评他起晚时，他还反过来埋怨我不叫醒他。另一个狡猾的念头是，我一直想让丈夫走到修炼中来，但他一直没有缘分而拒绝。后来我反问自己，我为什么想让他修炼？动机是让他得救吗？好像不光如此，还希望他修炼了就能变好，魔性就不大了，就不会伤害我了。我被自己如此自私的狡猾念头吓了一大跳，这不是利用大法吗？因为怕吃亏，怕吃苦，怕受伤，就想借大法的力量去改变它，而不是遵照大法来修自己。因为这狡猾的一念，丈夫不仅没有走入修炼，反而越变越坏，对我也越来越凶恶，从原来的支持我修炼认同大法，变得讨厌我修炼和抵触大法了。哎，都是我心不正招来的麻烦。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后，我再去学师父讲的修炼人不能治病这层法理，又看到了新的内涵。师父传给我们大法不是为了让我们给人治病的。我之前一直觉得丈夫有心理疾病，老像个精神病似的乱发脾气，于是就企图用大法的法理治他。 这种修他不修我的做法不是相当于给人治病吗？那自然是我做错了，同时也是向外求没有向内找的表现。五，修炼浮于表面，没有时刻保持正念，发自内心的修自己。党文化中还有一个十分不好的因素，就是做事浮于表面，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才有了那么多欺上瞒下、做表面工作、认真走过场等滑稽的事情出现。近期向内找才发现，自己对待修炼也受到了这种不好的党文化因素干扰。由于漂浮的党文化作风，导致我其实在修炼这件严肃的事情上并没有自觉性，在实修当中更是把师父的话当命令去强迫自己完成，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主动去同化法。因为那个本真的自己没有觉醒，所以碰到具体的事情就容易有人心浮上来，即使当时忍住了做了好人，但心里也是不甘愿的，修不出善，于是会计较，在别人看来也是费力不讨好，经常出现要不是我修炼了就要如何这种思维方式。矛盾中只有强忍，没有发自内心的慈悲与平和。学法练功有完成任务的心态，没有纯净的自觉意识，没有做好正实法的事实，第一念不是为众生得救而着急，而是为没完成自己的责任而着急，有私心，把神圣的使命当成做事了。每天三件事都做了，就会产生自满的心，觉得任务完成了，只做了一部分时就容易产生沮丧等负面情绪。因为缺乏修炼的自觉性，使修炼意志不坚强，不能控制住自己，矛盾中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发脾气生气，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听了不好听的不符合自己观念的要与人争论，还会说伤人的话，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懒惰贪睡，学法发困，晨练起不来。结语，认清了自己身上的这些党文化干扰后，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人世间就是个大修炼场，身边的每个人都是精心安排来帮助我们提高的。你讨厌的人或许正是你看不到的另一个自己，或自己的另一面，哪怕是伤害自己的人，都像镜子一样照出自己的问题，应该珍惜并感谢他们。尤其像没有得法的家人，这种有亲密关系的人就像影子一样随着自己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其实是没有自我的，为了我们而存在，为了我们的修炼而去扮演相应的角色，更加可怜，更需要我们慈悲以待。我所经历的这些磨难，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必要的，因为很多过关的方法师父早已讲明，都是因为自己被党文化因素左右而误偏了。党文化是邪灵附体，它会让人看不到自己的执着，严重的还会让人邪悟，所以解体清除自身的党文化因素太有必要了。因此也提醒同修，学好法之余也认真对照解体党文化，来清除自身的党文化因素，做一个纯净的修炼人。个人浅悟，不当之处敬请师父原谅，请同修在法上归正。
为别人好的背后的私心与观念，大陆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我们都明白，我们是脱胎于旧宇宙的一切，走入真正无私无我的新宇宙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旧宇宙生命的思维模式很多在我们的思想中还有某种程度的残余，以致影响我们的言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是在为别人好，可是那种所谓的好里面却掺杂了很多私心和观念。记得有一次，妻子同修说，让我参加一个家庭聚会，为的是让我与他的家人进行更多的沟通，但地点选在 KTV 包房。当时我就提出异议，觉得如果真的是为了沟通，那在家里吃顿便饭也就是了，为啥花钱到那个空间场很不好的地方去啊？ 没想到妻子却说，为了你好，你太老土了，让你潇洒一下，适应一下现代派的生活乐趣，何况钱不用你掏。我严肃地说，这样做你不是为我好，是在害我。妻子就很生气，说为你好，你还为啥不接受？在这种时候，我如果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对方会不理解。后来我想，我去一趟那里，和他的家人聊一会儿就回来。还没有走到那里，我就开始发正念，清除那里的不好的东西，在那里小坐一会儿。他们要唱歌跳舞等，我和他们聊了一会儿，因为白天工作很累，坐在那里犯困，他的家人一看就让我回来。回来后，妻子一顿数落，你怎么就不能打起精神陪他们痛快地玩一会儿？我没有说什么，只是觉得太累就睡下了。第二天，我严肃地对他说，你的所谓的为我好，其实是在你的观念当中觉得那样是对我好，而对我来说，那样做是对修炼的干扰。你也是修炼人，那种地方是不该去的。家人在什么地方小聚一下不行？为啥非得要到那里去呢？何况钱还不少花。作为修炼人，如果最基本的正和不正都分不清，那何谈修炼与救人呢？妻子这回没说什么。还有一次，姐姐过来看我，给我买一种比较昂贵的水果，可是吃了这种水果，我身体不适应，很难受。我就对姐姐说，看来为我好，得弄适合我的东西才行，否则会适得其反。姐姐看到这种情况，也只好默认。在修炼的实践中，我们在下意识中都觉得自己的某种做法或者想法是最好的，但当涉及到对方的时候，就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对某种事物的认识或者做法以为别人好而推广。如果是互相很熟悉，甚至会强行地让别人接受，如果别人不接受，自己即便是嘴上不说什么，但在心里肯定会觉得对方不识好歹，或者觉得对方不接受别人意见。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一方为另一方好，另一方可以领其心意，但不是必须要照原样接受，或者就得按照一方的说法想法去做。生命是自由的，谁也不是对方思想上的奴隶。工作中按照老板意图做，与正式法中按照协调人的统一安排做，这与我说的情况是两回事。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当觉得在为别人好的时候，而对方不接受，自己心里就不得劲儿或者难受呢？我个人觉得，在为别人好的想法和做法中掺杂了自我的私心和观念在里面，最起码掺杂着别人按照自己的某种意图与想法做，这就是私心。如果是真正无私的，那只是说出一个为别人好的想法，而不会强加于别人，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做。那么对另外一方本身来说，对方为自己好，自己首先要有一个感激的心，也要实实在在看对方的想法和做法是不是比自己原有的更好。如果真的是更好，那就接受，如果真的不适合自己，那也不要勉强，但在此时一定要放下自我原有的思维模式，去真正衡量对方的想法与做法的可行性，这样才是放下自我的配合。从客观上来说，生命不同，特点不同，环境不同，去执着和证实法的方式不同，这是事实。所以在一些事情，哪怕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做法上会有差别，看问题的角度与侧重点都会不一样，这都没什么。关键问题是我们既能做到为别人好，又能包容别人，又能认清生命的丰富与多元，绝不会一个模式存在，这是我们日常修炼中最容易忽略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修炼就是一个澄清自我的过程，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改变自己，澄清自己，让自己在大法的指引下变得越来越纯，越来越正才行。只有彻底地 放下自我和各种观念，才能在同修间的配合与讲真相中真正做好，否则都会造成障碍与干扰。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天目所见，执着玄幻小说的危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很多修炼人耐不住寂寞，觉得现在大法网站上另外空间和能满足新奇的文章不多了，就开始看网络上的玄幻小说之类的，来弥补内心的空虚和求新奇的执着。可是每当看完之后，就会发现头胀胀的，昏昏沉沉的，三件事做得越发懈怠，越懈怠越愿意去找那些东西看，形成了恶性循环。根据我个人层次所见，玄幻小说等网络作品本身的出现也是邪恶旧势力安排祸乱的一部分。现在的人原本思想是神有序的安排听真相得法的，所以变得很开阔。而很多的坏神觉得现代人的思想如果很正统，如对佛道神有一定的正信，那对明真相得法太容易了，所以就安排出来太多现代的观念和各类诱惑。玄幻小说就是其中之一，在里面邪恶生命放纵人的贪欲、淫欲和自我等等，魔化人善良的本性，魔化神佛，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丧失对神佛的正信和正念，一切以无限度的放任自我为主线，无所顾忌的杀人害命，去占有一切。里面各种不好的乱法的乱神、邪魔、烂鬼、淫魔，甚至外星人等等，什么都有。不仅是表面文字那么简单，整日的灌这些邪恶的东西到身体里，那就等于主动求、主动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进到修炼者的身体里会无限分体，在修炼者的空间场内尽可能的干坏事，祸乱修炼者的空间场和扼杀修炼者的所拥有的众生。当这些东西看多了的时候，即便是拿起大法书看，如果遇到类似的名词，思想马上会想到玄幻小说中的内涵，这样就是亵渎大法，这样学法也根本得不到法，严重者会导致修炼者修出来的东西不纯，甚至连修成的一面也会一层层的化掉，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是外求心太强招来的恶果。类似的情况是，还有的同修喜欢到大陆一些门户网站上的博客中看一些所谓修炼人写的非常玄、非常新奇的东西，包括体会。这些东西如果不是佛教中的人写的，那就是所谓大法修炼人写的。那这样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邪恶疯狂封锁网络的情况下，会让国内门户网站的博客中出现大法修炼人写的体会，这本身不就是问题吗？那只能有两种情况，不是钓鱼，就是因自我或显示心非常强，其文章不被大法网站发表，而在国内网站上写，混淆视听，把那些喜欢看新奇的人当作市场。还有就是更直接的，一有点事情就找所谓开天目的人给看，不自己在法上认识问题，这些都是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一种表现，目的就让修炼人摔跟头，甚至掉下去，从而毁了他们。那么很多人会说，我不看玄幻小说耐不住寂寞，大法书已经看了很多遍，现在看也没有什么新的领悟，这该怎么办？ 我个人觉得，是不是自己哪方面需要提高，或者三件事中有的方面没做好而导致的。真修弟子很多都非常的忙，没有时间去体会寂寞二字。为什么自己会有这种感受？还是应该好好找找自己的原因才是正道。记得师父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荣于法中》一篇中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人通过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拜金观念以至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不管他表现得怎样，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只是人们都多多少少有不同程度的思想污染问题，对表现出来的问题觉察不到了。因为社会的不正确导向，反映在各个领域里，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毒害着人类，还在造就着大量的所谓反传统、反正统、反道德观念的魔性人类，这才是真正忧心的呢。师父的法中讲得如此严肃，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同修能引以为戒，早日去掉外求心和求新奇的执着，为自己负责。以上为自己在极浅层次所见，请大家以法为师，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识破未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风。未善的关键是未字，就是伪装、虚假的意思，就是说本质是恶，但是以善的面目出现。一般的表现是相关人员如警察、社区人员等为人热情、说话和气，对你和家人各方面的情况问寒问暖等等。从镇压一开始，他就和暴力如影随形，随着真相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正法进程的不断深入，未善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这里基本有两种情况，一是具体的人知道自己的善是表面上的装出来的，目的是套你的真实情况或要你转化，目的一旦达到，一切相关言行马上消失。二是自己不认为自己是在作恶，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善，不管目的是否达到，始终如此。这种人迷惑性强，他们其实是被邪党洗脑很深，也是最可悲和可怜的，因为他们是在用人性善的一面行事，却又被邪恶控制利用的。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一次教育科科长找我谈话，他问我在监区的情况，要我说老实话，我就如实地说监区的管教是如何指使犯人折磨我的。他听后叹了口气，表示自己很反对这么搞，但他不可能天天下到监区看着我，希望我能理解他的难处，并表示希望我早点减刑出去，并说这不仅是他的工作，就是从他个人的角度也是希望我好。那一刻我竟然很感动，因为我能感到他说出的这番话不是随口的套话，而是真切的发自内心的，我几乎是要动摇了，但最终冷静了下来。相信类似的事情不少同修都遇到过。我们可以从法理上来分析一下这个未善。宇宙有相生相克的理，有真正的善也就有未善。我们再按真善忍的要求做一个好人，我们做三件事是在救度众生，使他们不被淘汰掉，这是真正的善。而未善不管其表面形式如何，
具体的人内心怎么想的，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摸清我们的具体情况，为下一步迫害做准备，或是要我们放弃修炼，最起码是留下污点。这想要毁掉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万年等待的机缘，我们为此生生世世无数的吃苦付出，无数当初因为信任我们而下到人间的众生，我们自身以及他们背后对应的无比庞大的宇宙体系等等。相对于这一切，那表面上的一点所谓的善，能够是真正的善吗？绝对不是，那是真正的恶。白骨精是可以化成美貌村姑的，看他还给唐僧送饭，白骨精善吗？当我们被表面的伪善所迷惑而做错了事情的时候，另外空间控制那些人的邪恶在大笑不止。中共的统治是以暴力和谎言维持的，镇压法轮功同样是如此。伪善的种种所谓对你好为你好言行，是在暴力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由邪恶控制具体的人做的，只是那个人自己不一定清楚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也是谎言的一种，是邪党假恶报本性外面诸多画皮中的一副而已。希望大家能够站在法的角度识破伪善，不迷不惑，走好自己的路。
我最近经历的病业假象，作者大法弟子。一、病业中，我修炼了18个年头，在多次病业假象中都坚定地走了过来。可是今年的7月份突然身体不舒服，半个身子不好使，叫同修大姐在我家住了一宿，发了一会儿正念，又向内找到了许多不好的心，有自高自大的心，求名的心，愿意听好听话的心，妒忌心，做一点事就显示显示自己，安逸懒惰等人心。早晨闹铃响也动弹不了，时好时坏，总是突破不了。我就向师父说，再懒惰就结束我的生命，注这一念不正。好了一段时间，又回到不好的状态上了，旧势力就抓住把柄迫害我。第二天这不好的状态又来了，第三天次数增多了，嘴里否定旧势力安排。到了晚上，家人发现我不好的症状，让上医院，我说不去，我不能破坏大法。有姐姐同修的例子，在村子的影响就很大，再有我一个，多大的影响啊，我就不去。儿子说不听，就把他的舅舅找来，把我抓到车上。在路上，孩子的舅舅说了一些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话，我叫他闭嘴，不许他说。我说，我师父说，骑虎难下虎，人要与神赌，恶者是干绝，赌死自生路，红营二入无生之门。就这样走在半路上，让他看我好了，嘴也不歪了，胳膊和腿也好使了，让他们停车，他们也不停，强拉进医院。一检查血压测不到，高过血压机，又是管子，又是泵，又是吊瓶，黑天白天输液，别仨黑白天的看着也没降下去。我的爱面子心出来了，走了旧势力的路了，在医院住了6天回家。二、回家以后的磨难，到家学法家人不让，就不让同修来家学法。我以各种方式突破了家庭的磨难，到学法点学法。2天以后，另一点同修来了，把我们那个学法组给撤掉了，又重新成立学法点。我到那儿去学法，学了2天就不让我去。我在家学法练功的时候，身体出现魔鬼狐狸，我想是师父把不好的东西清理出来了，可是也是怕，怕心恐惧心都上来了。第二天又去了诊所，血压高到200好几，又输了6天液，又吃了20多天降压药， 越吃头越疼，血管堵着疼，心也堵着难受，天天阴沉难受。三、突破磨难。我在家大量学法发正念，同修在帮助我。同修说要从理性上认识法，不要感性认识法，我就多学法归正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师父看我有要修好的心，在看瑞士讲法时点醒了我。弟子，修炼人能不能吃补品？师，你没看书就是没看书。大家想一想，修炼的人身体有病是不能够出宫的，也就是说你不纯净的身体是不能够修炼的。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是药，这一点是肯定的。你的目的不过就是有个健康身体，可是我们修炼却远远超过这个，就这么一个关系，你如何做？我看完这段法时身体一震，我问自己，你是跟师父走还是走人的路？答案当然是跟师父走，绝不走人的路，走师父安排的，否定旧实力，今后要走好走正。我就立掌发正念一小时，当时空间场清亮，我就想把它写出来，当时又出了不好的一念，不能写，写了再犯了怎么办，迟迟没动笔写，又给旧势力留有迫害的机会。现在彻底的清除它，现在我严正声明，我所说所做的不在法上的，所表的态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兼修大法到底。同修们，在过毕业关的时候一定要百分百的信师信法，师父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有多少个对不起师父，师父没有一点对不起我们的，不是嘴上说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是发自内心的否定才行。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帮助我的同修，谢谢给我压力的同修。
王兴时称蒲成仙，自古以来成仙之法很多，传说张果老服食何首乌成仙，也有服食仙丹成仙的。如果说这些是世间稀有之物，那么菖蒲却是比较容易得到的有毒植物，食之可成仙却是少有。王兴是阳城人，住在湖谷，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不认字也没有学到的想法。汉武帝进了河南嵩山学道，登上大禹石窟，修建了道宫，让董仲舒、东方朔吃素沐浴，进修思神。这天夜里忽然来了个神仙，身材有两丈高，两只耳朵上面高过头顶，下面垂到肩上。汉武帝施礼后问是哪路尊神，仙人说我是九天山神，听说中岳嵩山的岩石上生长一种一寸九节的菖蒲，服后可以长生，所以来采一些。说完就不见了。武帝对身边的侍臣说，那位神仙绝不是为学道来采药的，肯定是嵩山神暗示我呢。于是武帝让人采了菖蒲服用，服了两年觉得气闷不痛快，就停服了。当时跟随汉武帝的人也都服用菖蒲，但都没有坚持下去，只有王兴听说神仙教武帝服用菖蒲后，就坚持服用，终于得到长生。乡亲们世代都见他活着，后来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修道之人得道，靠的其实不是什么外丹和灵草，真正起作用的是一颗恒心。所谓恒心如初，必成正果是之。王兴成仙，靠的就是一颗恒心而已。这里还有一个道理叫物极必反，食菖蒲感觉憋闷其实是一个考验，闯过去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是每个修道人都会遇到的考验而已。
燕子离开我家，山东大法弟子归真。今年二月，我家来了两个燕子，在我家屋檐下垒了个窝，还孵起了小燕子。过了不久，有一天我从屋里出来， 一只燕子竟然衔着蛋皮飞到我面前，将蛋皮丢下又飞走了。我笑着对丈夫说，这燕子还真精呢，他这是告诉我他孵出小燕子了，让我们不要伤害他的孩子呢。今年七月的一天晚上，天气炎热，我心里也有点烦躁，去门口关门的时候看见这一窝燕子，不知怎么的忽然之间心生一股恶念，我要是拿起木棍子一吓唬他们，这几个燕子就得吓跑了哈。随后我也立即想到，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怎么会有这样不好的想法呢？这不是没有慈悲心了吗？但是马上也就过去了，也没再往心里去。第二天下了一天的雨，到了晚上一只燕子也没来，我就知道很可能是因为我的一个坏念头吓到了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们。第二天回来了四只燕子，住了一宿，飞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曾经说过，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真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知，万物皆有灵，此言真不虚。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